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胜男，
我是王威。
在刚才一段振奋人心的旋律当中呢，开启我们今天正在行动的话题，来关注一下昨天刚刚落幕的墨尔本杯赛马节哈。说到墨尔本杯赛马节，从第一届1861年举行到现在已经是刚刚举办了第159届了，人们都说呢，这是一场可以让全国都为之屏住呼吸的狂欢节。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呢，会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关注一下这场举国欢庆的节日哈，要从在这次这个墨尔本杯举行之前呢，澳广 ABC 所做的一项新闻调查说起。那这个新闻调查报告的题目是赛马业的黑暗一面，披露的是这个退役赛马呢被大规模屠杀的这样的一个内幕啊。于是呢，我们今天在新闻里面也提到哈，在这个节日开始之前之后，也伴随着很多动物权益保护者他们抗议举行这个比赛的声音。于是呢，这个百年赛事就继续是伴随着争议和这个欢呼声是粉墨登场了。
而是在这个比赛的举行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昨天下午同时举行的还有一场叫人类赛马比赛。我看了一下这个图片，就是其实就是人来取代这个赛马的角色在这个场地上跑。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换位思考吧。
是，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就关注一下赛马的权益和他们的福利哈。我们说到在赛马场上哈，这个衣冠楚楚光鲜亮丽的人类名流留的身后呢，是这些赛马为荣誉乃至是为了生命去奋起疾奔的背影，甚至是尸体。那中国有句成语叫兔死狗烹，那您认为墨尔本赛马节应该是被彻底取缔呢，还是说可以在保障赛马福利的前提下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呢？那我们今天上午节目的话题就是踩在尸体上的狂欢节，墨尔本赛马节应该被取缔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来期待您的参与哈。那前面呢，我们也是提到这个2019墨尔本赛马节呢，是于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间昨天下午3点呢，是在墨尔本揭幕了。那说实话，这个每年的活动呢，都有一个传统哈，就是说照例会有一个穿越墨尔本 CBD 的一个传统游行。那天呢，也是有天上下着倾盆大雨哈。除了对这个赛马爱好者以外，现场还有一些反对赛马人士的动物权益保护者也前来参加了这次的游行。
对，我记得在昨天的新闻当中，我们是提到这些活动人士他们特地是站在了游行队伍的末端。他们高呼着你们的手上有血，虐待动物的人都是输家，以及对杯赛说不这样的口号来抵制这场活动。
那说到今年的墨尔本赛马节呢，还有一个花边的一个小新闻，就是说原定在这次赛马节上献唱的美国流行乐坛小天后这个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 是退出了墨尔本杯的这个赛马节表演，是因为呢之前有6500人呢在线上联名请愿哈，邀请了泰勒取消这次墨尔本杯的演出，是出于对于这个动物权益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考虑。
赛马保护的联盟非常赞赏这个决定，他们在脸书的专页上说，泰勒取消比赛的压力非常大，他的粉丝不希望看到他支持这个虐待动物的行为。尽管赛马业用的理由是行程有误，但在我们看来，他是在回应这些粉丝的呼声。
那我们刚才说哈，这个墨尔本赛马节有人把它称之为是踩在赛马尸体上的狂欢节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这个就墨尔本赛马节举行到现在哈，已经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今年是第159届。但是从2013年起的时候呢，已经有6匹马丧命。其实从第一届开始的时候，往往都会有发生这个就是赛马丧命的这样的事件发生。说到在去年的第158届墨尔本赛马节上呢，这个来自爱尔兰的5岁赛马 Cliffs Forman 呢，在出发600米后意外摔倒，导致这个右肩受伤。那随后呢，就在现场被当场执行了安乐死。
我是看了一个材料说，为什么这些赛马在重伤之后一般都会被他最终的结果一般都是安乐死。一个方面是马的受伤之后它是很难治愈的，或者它治疗成本非常高，因为人类是没有办法控制这个马不动，所以它受伤的地方很难治好。因为它的体重很大，如果它伤的是腿的话，不仅它受伤的地方不容易好，而且另外3条腿带长的这个腿也很容易受伤，就是三脚猫是可以，但是3条腿的马很难存活。所以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它的痛苦，另外一方面也是降低成本的
赛马的支出，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主人会对他们施以安乐死。除了一些在这个赛场上现场被执行安乐死的赛马以外，很多这个退役赛马的这个结局也是很悲惨的，这也是前面提到的澳广 ABC 新闻调查，赛马业黑暗一面所记录了一些内幕。那说到一匹马的寿命，平均25到30年，但是呢根据赛马组织的规定呢，年满3岁的赛马呢才可以参加比赛，而且呢相当于3岁的话也差不多相当于人类的一个初中生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青少年，对。那动物权利组织表示呢，许多赛马在他们的身体完全成熟之前呢就会被迫以非常不自然的这种超快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长时间的奔跑，那这种超越极速的这种速度呢只能靠不停的鞭打来达到。嗯，
有的时候那些被淘汰的年幼的赛马，其实他们的出路也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他们有的些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出路，有些是因为他们新岗位的收入无法覆盖他们的生活成本，所以他们的主人还是会选择把他们卖掉，他们卖掉之后的命运其实就很难知道了。是，那根据动物权利组织这个
Pet Australia 的他们所做的调查说，在20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年呢，就有117到18 片名叫做 The Dark Side of the Horse Racing Industry， 赛马业的黑暗一面，就说到哈，澳大利亚每年有8500匹赛马退役。那他们当时呢，这个新闻调查报道呢，就暗访了在昆州的一家屠宰场，光这一个屠宰场每年这个屠宰的赛马的数量就有4000匹。其实有关这个屠宰的这个事情呢，官方是知道的，但是根据官方之前哈，这个澳大利亚赛马局给出的一个数字是，每年只有34匹前赛马呢被送往屠宰场来进行屠宰哈。那所以说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可能就要从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的本身的这个话题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动物是不是应该被赋予同人类平等的权利。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墨尔本赛马节是不是应该彻底取缔，还是说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出发，就是说只要保证这个马好吃好睡哈，它的福利能够基本福利保障了，那么还是可以去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哈，来满足人类娱乐的需求，来继续把这个墨尔本杯赛马节进行下去。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现在已经开通1300-799-323，那期待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哈。这一位是尚女士，上午好，尚女士。
主持人好，大家好。
请问您如何看待墨尔本杯赛马节这个关于这个动物权利和福利这样的一个话题呢？
我自己个人呢曾经去参加过这个赛马节，那么我也很偶然的就是亲自去一个很大的，在墨尔本边上大概开车2个多小时，去看过一个很大的一个马场，就是很多赛马在那里集中在那里，然后有专门的人训练然后照顾他们。所以以前的时候，还有就是到赛马节的时候，可能跟家人一起，跟我婆婆一起，就是大家坐下来那天就像过节一样。那么我觉得今年是特别的不太一样啊，跟以前的这个经历比起来。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可能要把还是要有这个文化的背景来看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最早是英国的这个移民带进来，然后成为澳大利亚一个传统。一下子割裂或者说就停掉这个，可能可行度和感情上各个方面文化上可能不是很有操作性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说动物福利的事情，比如说澳大利亚人是不吃马肉的，但是可能像意大利这种一些其他国家，我知道他们是会吃马肉，或者是把它加工成变成一些其他的宠物食品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食品也好。所以可能包括我们也吃牛肉，也吃猪肉、羊肉等等，所以我觉得可能不能简单的说就是说一定要不怎么样，或者是说这个动物福利这个事情，我觉得更加可能是一个折中的方式，就是把动物基本的福利要保证到。这次报纸上也有很多的讨论，我觉得有些措施也是相当好的，比如说给马建立档案，可以去跟踪他们。那么也比如说就是投入各方面投入资金来加大这个赛马退役以后的这个整个的
这个方面的产业的一个产业链，确保他们退役以后的这个福利。那我觉得这些措施其实是更加执行度很高的，完全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到的。至于说下一代人将来是不是认为这个是澳大利亚需要去坚持的一个传统和文化的一个内容之一，我觉得这个就留在年轻的一代将来自己去决定，但是就目前来说我觉得是很难割裂的。嗯，好，非常谢谢邵女士啊，非常感谢您中肯的建议哈，就说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可以让我们既照顾到对于传统上所怀的情感，同时呢也可以尽最大努力来保护好动物的福祉哈。好，谢谢您邵女士，非常感谢。
或者最后我就简单说一下，就像我们看西班牙斗牛一样，
嗯，是，
就是
对吗？是，你是如果西班牙没有斗牛，你觉得去西班牙，你觉得是少了什么？嗯，就是一个小小的内疾，可能给大家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嗯，好，谢谢邵女士，好，谢谢您的表达。谢谢，好，谢谢。好，我们先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稍后好，陈先生。
早上好，主持人，两位主持人，大家听众好。这样，那个澳洲这个赛马最近几年啊提出这些敏感的议题，就是虐待动物啊什么，这个呢有点矫枉过正，我认为这个慢慢大家可以讨论，因为从人性化到过渡到动物化，那个你这个讨论有一个过程。现在出来反对这种声音啊，我觉得有一点偏激，因为什么人类变化变迁啊，它是一个过程的。那么当然了，这变化还是 就是改革了，或者是革新的创新了，你就是靠那个这方面的人来自我那个就是改革比较好。现在动不动就示威，实际上澳洲这个 ABC 这种台啊，写出这种报道啊，与现在社会有好多更需要关注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讲什么？因为我跟你私下聊过，我知道马的比较多一点，因为有人养马嘛，不对，那么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这个作为赛马，当时社会作为一种社会意义的，你包括赛狗，包括那个西班牙斗牛，那你这种东西啊，是一种文化，就是变迁过来以后呢，就带到澳洲来了。你现在一碰就是说要造反，就是要取消哈，或者要禁止啊。那么讲到了这个，我知道这个马是有档案的，还讲血种，讲那个他的那个就是上一代的那个血统，这很讲究的。
不是我们所好像是，那您是讲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讲到流浪狗、流浪猫，你怎么处理呢？这个都是一个问题，你不要忘记啊。嗯，陈先生，我们说到像这种传统问题哈，可能就是说，无论是说到这个就是西班牙的斗牛哈，还是墨尔本的这个赛马，都是持续了可能有100年以上，甚至更久时间的一个传统。可能在那个年代哈，我觉得可能从社会意识形态上，可能对于动物权益保护的这个意识并不强烈，所以说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以后呢，大家对于这个意识和
同时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也开始想如何来解决，并且能够想就是如何可以在既保证赛事进行的前提下，和动物保护权益的基础上，可以良就是鱼和熊掌都能兼得来保持这样的一个赛事继续下去。对，你讲的非常对，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这个是一个文化延续的问题，怎么来就是改善完善？实际上，赛马这个就是在马场上跑的赛马，它是 look after 很好的。
你知道吧，
一个人只要香港啊，在一个人一个月就是耗费10万港币啊，专门有驯马师，营养非常好，食物都是非常科学的。
是，现在我们更多谈论的是他退役之后的待遇，或者是受伤之后。
因为他那个调查报告的话说，有一些就是被屠宰之后变成了食品，甚至变成了其他宠物的食品，
或者是给人食用。
对，那么也就是说，你们谈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认为比较 比较尖锐的，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作为动物来说，牛羊狗一样的呀，鸡鸭也一样的。所以香港你要知道，香港的赛马一年的赌资多少，你知道吧？8000多亿啊，一年啊，些港币啊，他拿出15%做慈善的，你知道吧？香港好多的
图书馆、
什么慈善机构都是有马会来的。嗯，所以你认为在背后存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话，您觉得像墨尔本赛马节完全被取缔的可能性应该不高？你听我讲，所以这个问题有些人你不要看到单单是赌马，有些人不说赌马，赌马在澳洲一联邦国家是一种就是娱乐性的，就跟你打乒乓球一样的，你知道吧？乒乓球在澳洲不算体育，说family entertaining 啊。
所以赌博行业的，所以这个问题啊不是这么简单。我认为 ABC 在这方面、比较就是偏激，好像没事做了，好像就拿出一个主题来调查，还什么残酷动物这样跟人类，人类死了一样，怎么样呢？买账不是、
但是他们反映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说在解决问题的前一步，首先是要去发现这个问题，去关注这个问题，我们才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刚才提了一个问题很好的，我就点一下最后一点一下。
好的，好。
就是说传统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我们应该修正它，这是事实。
对，
但是并不是说传统的东西就全部是推翻反对。
好，
这个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
刚陈先生说传统的东西不能都推翻反对，其实有很多赛马组织者他们呼吁的是不要过度繁殖赛马。
对，
这也可以在保证这个行业相关利益的前提下来保证赛马的福利。
嗯，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稍后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嗯。
在很久之前吧，在十几年之前，我就和朋友，因为我一个朋友家里养条狗，给那个 ISPCA 告了嘛，我就和他们聊起，就聊起过这些，包括我和那个我们公司的同事也曾经聊起过。我说，如果你们在家里养一个猫啊，养个狗，如果稍微有什么什么不对的地方的话 ，ISPCA 马上就会来找你。但是我们在赛马的时候，你骑着那个马拼命的抽打这个马匹，为了博彩，你看到有哪个赛马的人被 ICPCA 控告吗？没有啊。所以说这个事情里面，这里面后面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听明白，对吧？那个墨尔本，就我们就不说冒到澳大利亚吧，就说墨尔本，墨尔本并不仅是一个赛马，不是光一个墨尔本赛马，
对，
它还有悉尼的赛马，还有不，我就是光墨尔本而已，它还有 Caulfield 的赛马。所以你抵制的到底是抵制赛马这件事情呢，还是你抵制墨尔本赛马节这件事情？如果你要抵制赛马，那就说如果你要抵制，那就应该所有的赛马这个行业都应该抵制，而不是仅仅把眼睛盯在墨尔本 Cup 这件赛马。
那您觉得赛马行业本身应该会可以被取缔吗？因为我看到打个比方，新州的话，之前赛狗行业是被取消了的。
赛马行业要被取缔，特别是像这种著名的赛马 Cup， 就是那个杯，不是帽子，那完全就取缔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利益。资本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澳大利亚和美国也好，这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谓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由资产财团、大的财团来控制的。20个财团，这20个富豪可以控制美国，20个富豪同样能够控制澳大利亚。这里面因为有巨大的财有巨大的利经济利益存在，所以要把赛马取缔，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并不是说支持赛马，但是我只是说，如果你要赛马，我们只能把着重点放在对马的处理上，以及对马的那个一定的，只能说在一定的那个范围里面注意一下马匹动物的那些受虐待的情况，仅此而已。但是这一些说白了也就是看看而已，你说谁能管到什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家里养条狗，你让这条狗整天睡在那水泥地上，隔壁邻居马上要投诉你 ，ICPCA 马上过来，马上就罚你款。看到有哪个，就像我说，有哪个赛马的人被罚款了没有？是为什么？财团的利益，你们大量的经济决定了。你这个法律根本就通不过。
好的，好，谢谢石先生。好，也提到了，虽然说像在这个赛马业里边虐待动物的现象很严重，即便像澳华 ABC 然后是制度了这样的一个深度新闻调查报道，但是牵扯到后面的庞大的经济利益链的话，赛事本身取消呢似乎不是特别实际哈。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首先这个我肯定一点，就是个鸡牛马狗猪啊这些东西对我们人类感情上讲，我个人认为是不一样。养狗的人知道，对狗的感情和马的感情也不一样。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如果说是要禁这个赌马，那是非常不现实。因为赌马它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娱乐活动，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搞成个娱乐活动。但是这个竞争的这么一个传统，说了远一点，它最早是源于古希腊奥林匹克的那种精神，它是一种竞争文化的传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任何一个地方，西方有这么一个传统，西方有一个竞争。如果说我们取消了这种竞争马的方式的话，但是人类的这种竞争心理是不可能被消失的，只不过换一个形式罢了。但同时我们还要必须要注意到，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竞争的这种精神的话，无论你这个国家的这个文化多么精细，多么 如果缺少了精正和强悍，那么这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从这本质上讲，我不反对这个比赛，这个竞争马匹的竞赛，但是在这个马匹的待遇上，我们慢慢大家了解到了这个内幕以后，同时我们大家对这个动物的权益产生了一种极大的重视以后，我们对马匹的这个待遇我们应该要引起重视。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任其前面像 ABC 那个报道那些虐待残杀掉的东西还这样进行的话呢，我认为我们应该限制赛马的这个规模和场次，不可能像雪梨一样的把那个像赛狗一样的彻底禁掉，但也一定会进行一定限制。否则呢，我们有很多人对马匹的爱护的这些人，包括我本人不去赌马。
好的，谢谢赵先生。
如果说马的这个待遇如果得不到解决的话呢，我呢是主张限制马的这个比赛次数和马的这个规模。
好，谢谢赵先生。好，
谢
谢
您的参与。
谢谢您的表达观点哈。那我们说，我们不应该把我们人类任何的这个快乐呢，是建立在他人，即便对方是动物的这个福利的基础之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呢，就这一问题发表您的看法。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